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女士师底波拉第二集。
对对对对，我们上次讲到巴拉对底波拉撒娇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就是这个巴拉，这个他拣选出来的一个，他可不可以称他为长老呢？就是已经被选出来，但他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点胆怯啊，要面对这个大将西西拉的时候，他觉得还是要拖着这个底波拉跟他去。
你这个为什么会想到长老？你是不是跟教会的长老有什么过节？
没有啊，我们教会长老是不会像他这个样子。我是指说，可不可以算是呀？也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带着这个全军去打仗的嘛。
嗯，这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这有点道理是吗？对对对。
对。那这时候底波拉跟他说什么？如果你是底波拉，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底波拉就很好的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啊，让他先安心。但是他有告诉他事实的，底波拉总是发预言的。他说呢，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呀、他已经预告他，将来这个大将西西拉他不会死在你手里，一定不是被你打败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你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他就是告诉他实情啊。
从巴拉的角度来讲，
巴拉角度就说，哎呦，最可怕就是我可能跟你白搭一场，到时候搞到最后啊，这种功劳也不是算在我头上。
不是，你晓得这个巴拉这个事情已经算是好了。为什么呢？第六节是底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来。
对呀、
那你知道是底波拉招你来，很可能说耶和华有话叫你过来听。
有还有你啊，很高兴的来了。
不见得是很高兴的、不见得是很高兴
的。真的、
就至少你还有一段时间思想，你还有一段时间预备。那这个巴拉到底是谁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选到他，圣经完全没有讲。
巴拉那这个名字巴拉。
你又来了，你就是专门拆字来这个读圣经是吧？
好像就是勇士的意思。
真的
勇士啊，这个最近台湾一部名片嘛，对不对？赛德克巴莱巴拉巴拉，就是那个勇士战士。
你这到底是出于圣经，是不出于圣经？
巴拉不是圣经，这是台湾高山族的原住民的话。巴拉巴拉，把他想做勇士也不错嘛，对不对？
好了，他来到底波拉面前的时候，他虽然有一段的时间预备，可是他没有预备得很好，
才会讲那个话。
当底波拉给他这个任命的时候，并且给了他应许说，我必将这个西西拉交在你手中，那巴拉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他心里面真正预备要说的话我们都不晓得。
是谦虚还是说这个是他真正他其实找借口不去，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或者是他还有点半推半就，想看看底波拉说什么。或许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啊、我心里有点怕或者怎么样。他在讲的东西其实不是他心里的体会。
哎呦，那你就讲对，所以这个巴拉就是典型的这种上海商人啊。
上海商人为什么不是台商呢？
上海商人才厉害，台商傻傻的。
怎么讲？
常常就一句话就说好，就这样卖啊，就算说了就算了、对不对？这个上海商人他就是他讲的呢，不见他心里想的，他是探探你的口风，你接下来讲的是不是对他有利？有利的话就再往前进一步一点，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上海商人，这是小贝讲，这不是猛哥讲的哈。
我讲的是过去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
好了。可以，
这样大家我们的听众听了就很爽。
那巴拉可能没有想到，他一句话就定了江山了。
他这么一讲，底波拉马上又告诉他实情。
告诉他实情，而且是一个断语，你不再有机会了。
才稍微推一下就没机会了。
对，
哎呦，那他不是亏大了吗？对，假如他其实心里也很想好好去打这一仗，
他当然亏大了。他当然亏大了。这一句话下来说，我真的跟你去，只是你去了有点白去的味道，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你同样是一场仗打下来。对不对？
要把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这个时候巴拉搞不好认为是说啊，是底波拉自己要出手。
有可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巴拉这一句话就没有再说话的余地了。
哎呦，哎呀，你懂我对哦。那你还在上一集把人家骂的这样子，哎，
我没把人家，我哪里有把人家骂的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他什么就智能不足啦，对不对？话讲不清楚啦，对不对？又很没有胆量啦，没信心啦。
上一集讲什么？蒙哥已经忘了。
现在一看，那看起来可能也还蛮有一点心，只是没那么大的把握。就不过这么样迟疑了一下，就机会就稍纵即逝了。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一个弟兄哈，一个弟兄啊，你如果已经落在后面了，你已经在神的任职，在神国的职份上，在教会，在福音上，你已经落后了。主再给你一个机会的时候，你要小心了。
哎呦，就是这个末班车名没搭上，后面就没有车子了。
对，因为如果这个底波拉到目前为止是所谓的以色列的事实是不错，可是巴拉这场仗要是打赢下来的，是一个机会。让弟兄这个事实的职分再在以色列中恢复起来。
哦，
这还不只是这场仗打胜了没有，还不只是说你得不得荣耀的问题，对不对？但这个弟兄这个材料一下子你就看出来了，从全以色列里面挑了一个弟兄，给他时间预备，等他到了底波拉面前，还是一句话就不行了。
哦，这个还是一句话就不行，不能说他是只不过有一点优柔寡断这样。
你结果是一样，你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而且你说这一句话换成今天的话，难道不正是这个哈各教会精英全美全中国这些弟兄在讲的吗？啊，我还没有装备好，时间还没有到。老天哪，到底是你在等主还是主在等你？要搞清楚啊。跟随神的事情啊，你要小心啊。因为你看新约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呼召人几次？
哦，你说主耶稣呼召这个十二门徒啊，对不对？
不止十二门徒啊，在里面所有被耶稣讲说你来跟从我的人，主耶稣给他多少机会？
哦，就只讲一次就对了。哦，
大部分只讲一次。
所以那一次要是没坐上车，就没有下一班车可以坐。
就像那个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讲的，
嗯，
对不对？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也没有再回来。
他没有再回来，
耶稣也没有再去找他。
对，少年人所错过的机会是不得了的机会。
嗯，
还有文士，对不对？有人说买了牛的，有人说爸爸死的，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嗯，
主耶稣呼召你的时候，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必须把它抓住。你不抓住，你在神国里面所能够被使用的程度，以及神能借你做的事情，就当时就决定了，你知道吧？
哦，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
对，所以你看这些弟兄就是什么，心中没有常做准备。
哎，那这样讲的话，这个巴拉他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话，他就不要去就好了。他为什么还要去呢？
他要去，他也是没想清楚。他得到任命，他也不知道怎么答。这是典型弟兄的毛病。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你问他要吃什么，他都答不出来。哎，
不会吧？有弟兄，你问他你要吃什么，他讲不出来的吧？
你问我，我就是说不出来。我说吃什么都好啊，因为我不知道嘛。
哦，
你看，你问他说你要学什么，专业是什么，他就是想一个什么东西有出路，什么东西有发展，什么可以出国的，就是这样子。
但那就表示他蛮知道的啊。
那个神的国要干什么？福音要怎么办？没想过啊，一面没想，一面还说神如果呼召我，我一定去。神干嘛要呼召你？你从来不想这个事情。
我没想，人就不呼召了吧？
你看这个，直到目前为止啊。
嗯，
这些人都是想过的。第一个，我们这个俄陀涅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加勒问以色列人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就夺取了那城。
情况跟这个不一样了，这边他已经先告诉他有什么好处，他当然就勇者马上就出来。那这边又没跟这个巴拉讲说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巴拉当然就迟疑了一下。
你知道当时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中最德高望重的人是谁啊？
加勒啊。
你要做加勒的女婿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这比武招亲嘛。
不，你得先想好了，你得有这个本事，你得有这个心愿呐。开玩笑。
哦，你说这个不是俄陀涅临时起意就对了。
对。
哦，
这不是他临时起意啊。
他不是看到说，哎呀，这个女儿还真美，哎，我就跟她拼一下，这样赌赌看。
他们算是亲戚，他当然可能老早就看见，可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美，是不是丑，对他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女孩
最重要是那个家业啊，
她的家业是什么？他们根本还没打进去的，她的家业是什么？
这样位高权重的加勒当然不会给她什么不好的。
不是，那个信心的鞋子你要敢穿。像小贝，你现在有三个女儿，将来人家要娶你的女儿，她要知道说，哇，我是娶名人小贝的女儿。嗯，
好处绝对不在话下，就对了。
就是，这是想过的。然后呢，押沙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
嗯，
一劝就停，他很有见识的一个人。
嗯，
果然家勒问他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家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嗯，
对不 对, 对，然后我们讲到这个事实，以物以物打了一把什么
两刃的剑。
哎，这个是想过的，是没想过的。
打这一把剑肯定要花几年都说不定。
哎，你要练习。
嗯，
你要会打，你需要学会，你这东西还要保密。
对对对。
哎，你要是全族的人都知道你有一把两刃的剑，那你还没去呢，就早就给泄了密了。
对。
你要有胆子，这都是自己想过，这跟巴拉不一样，巴拉是底波拉就一下子把他拎过来了。
哦，没什么预备的人。
没什么预备。你看底下，我们当然现在还没讲到底下，下一个事实就是基甸。
嗯。
那基甸神为什么能用他？因为他在打麦子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就在想说，以色列人何以遭遇这等事。
嗯，
我们祖先的神在哪里？
嗯，
你心里面要想啊，你心里面要真的有这种雄心壮志，在主的面前，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要不然你这个弟兄啊出来也没用的。
对，
对不对？没有这个胆识。现在很多很多的女传道，从某方面来讲，他们真的是巾帼英雄，而且很让人家佩服。就是他为神国的那个摆上，尤其他那个热情，他那个热血沸腾啊，虽然讲起话来让你觉得有点受不了，好像高音喇叭革命烈士一样，可是他们真的是把神国的事情摆在心里。现在弟兄为什么不起来？弟兄很少人把这样的事情摆在心里。
嗯，
弟兄都觉得说啊，那个跟我没关系。
嗯，
那边是牧师的事情，传道人的事情。神的家里面缺弟兄，那关我什么事情？缺立位人，那就……
那有些弟兄也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就看到他的妻子就这一方面也这么样的摆上，又有专长，他就好好的去工作，然后能够配合他，能帮助他这个妻子。
那个底波拉丈夫的事情，我们就不太管了，对不对？人圣经不多说，我们也不多说嘛。
嗯，
问题是巴拉，神已经点名招他了，为什么他没有接续底波拉或者代替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士师？
就是他那么推了一下就不行了，
你推了一下就不行了。
哎呦，
这个是至高者的任命啊，这是神国的事情呢，你怎么这样推呢？
嗯，
对不对？但是你要能够承接下来，你要是能够不犯巴拉的错误，你平常心里就要想这个事情了。
嗯，
多半的弟兄，你在问他说啊，要不要奉献给主，要不要服侍的时候，他会跟你笑。他有什么好笑？他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
嗯。
你看，现在假如说有一个风灾啊，有一个水灾，有一个火灾，就在我们附近，然后你就问这个弟兄要不要去救灾，他不会笑的，他了不起打算一下，对，他说我只能去一天，对不对？
他早就算计好了，
有的人他就去了，
嗯，
啊，在美国很多这样的事情，
嗯
啊，但是你说神国大饥荒，神的工人大短缺，你问他要不要去，他跟你笑，他说我怎么可以去？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不去谁去呢？
他会笑吗？
哦，会笑啊，会笑。
你要遇过遇听到这样还在笑的吗？
当然呢，我问常常有人跟我笑啊，啊，我怎么可能？你怎么会问我这样的事情？
嗯，他可能用笑声掩饰他心里那个不安，那也不一定。
好了，那这个是巴拉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巴拉就起来和底波拉就一起去了，结果果然打赢了没有啊？果然答应了，而且当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的时候，巴拉就召集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了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真的有一万人跟着他。神要做的事情，你就跟着走，你不用事先在那想，说是有没有一万人会来，我再决定。
一万人到底算多还是少？
够用就是了。
对方只有900辆铁车。算一台铁车坐四个人的话，那也才不过几千人而已，啊，
可是这些人大概是没什么兵器的。
哦，
然后底下的事情呢？哎，啊，这个熟读圣经的人都晓得了，是很出名的，就是摩西的一个摩西岳父那一族的人一个后裔，一个女孩子啊，叫做雅裔。雅裔呢，和这个
名字听起来像唱台语歌的名歌星。我看到这名字觉得他真是怎么会翻这种名啊，听起来他脸
这名字不错
啊，瓜青啊，瓜青啊，
雅裔认识西西拉，西西拉步行逃走，就逃到雅裔的帐篷，他认为是到了朋友家，因为雅裔也不真的算是纯以色列人的血统嘛，就是他不是以色列人的血统，他是他们的亲戚。
嗯，
结果他就在帐篷里面累了就睡着了。
对，
雅裔就拿了一个什么
一个撅子，
哎，钉帐篷的这种钉子、啊，
这很残忍。他干嘛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杀他呢？他把他勒死不行吗？
不是勒不死啊，那怎么行啊？女人的力气哪里勒得死一个大将军？
哎呦，我就看到这一段就是很可怕，而且这个同样这个情节很多的黑帮电影用过、啊。而且我觉得这有一点欺骗人家，你就用这种欺骗的手腕杀你的敌人，这样也不算光明正大。
这整洁的圣经呢，就不是要我们在判断这些事情了、啊。
哦，是吗？哦，这不难道不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光亮，就是为了达成神国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吗？
你既然自己有失职守，既然巴拉胆怯呢，那就不要再嫌雅裔用的手法不高。耶和华不但把他交在一个富人的手里，而且是交在一个外邦富人的手里。不但巴拉没有荣耀，跟着他去的10,000人都没有荣耀。
哦，
那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讲的就很清楚了啊。这个西西拉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
嗯，
你就晓得这个以色列人呐、啊，失败在这个下索王手上了，他们是想不到这是外面的军队的。
嗯，
很厉害的欺压他们，是不是？但是总之这些军队全部都被跟从巴拉的和底波拉的这个10,000人给灭尽了。唯一最重要的啊，这个本拉登一样的，是不是溜了以后呢，就是摩西家的这个女孩子啊，西柏的妻雅裔就把西西拉杀了。那这样子这个以色列这个灾害呢，被压迫的灾害就停了下来。哎，呵呵，对于以色列整个的局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当然有改变了，对不对？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仇敌这个把他们歼灭了，很好啊。
嗯，弟兄们起来了没有啊？
虽然没有起来，但是你看，哎，人家巴拉他也好歹他也是有在前线这样子作战啊，大家有看到有一些弟兄也是过来帮忙啦、啊，很好啦、啊嗯，很有复兴啦、啊，对不对？
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
哦，想不到巴拉这个弟兄，你刚刚给人家骂的这样，原来他还是有啊。”非常有服侍的天赋嘛，对不对？服侍的恩师他还会写歌作歌啊、
会写歌作歌还不敢去打仗。
通常我知道会写歌作歌的人不打仗人多啦，对不对？你就好好的在你专长写歌作歌上面也有很多的服侍、啊。
不，我们这个写歌作歌或许应该留到下次再讲，因为我们中间还跳了一段，就是雅裔怎么样杀西西拉，这个很精彩。
我觉得这段很奇怪，他们家难道一把菜刀都没有，还要用这种什么撅子吗？这个帐篷的撅子一定是有一个属灵意义在。这个帐篷呢，它撅子钉下去，这帐篷才会稳，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拿这个教会的根基啊，取出教会的根基当作武器，对抗敌人。这只有姐妹她才有办法做到怎么样啊，壮烈的事情。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不是？就是个撅子啊！这很多东西可以讲，很多属灵的意涵在里面。我告诉你，
讲什么只有姐妹才会用的武器？难道前面西西拉求水，他打开皮带给他喝的那个也是他的武器吗？
我是这样讲，是你讲的，这是不是有一点？是不是有一点美人计的味道？
你这个教父读圣经又出来了，心术
不是、啊？我是提供这个可能性啊！那蒙哥高山仰子，你要能够谈出一点所以然来，为什么要让他喝奶？
那你要他喝可乐
吗？吃一点东西不行吗？一定有一些属灵的意涵在内的。他这里面好几个子啊，很奇怪。这一段，他喝点奶子，给他奶子喝。撅子又拿着锤子，这蒙哥这个巴拉大战西西拉，俗语说得好哈，这就是西巴拉西巴拉，对不对？他们要打来打去，就最后居然他啊，不是靠这个，那不是让巴拉打死的，还是逃，让这个雅裔这个外邦女子啊，用很奇怪的方法杀他。那这一段，这个杀法讲起来呢，也算是哈有很大的诱骗成分在内，对不对？他假意对他好，引他进帐篷，让他安心睡觉之后， 再用这个帐篷的这个撅子啊，这个尖尖的，这个蒙哥不晓得有没有当过这个童子军过啊？
曾经呢还露营过一两次，
露营过对不对？这个露营呢，你看这个在野外要钉这个帐篷啊，最重要就是那个撅子要钉的对，那撅子呢，你勾住那个帐篷的那个绳子啊，那个撅子要是定的位置不好的话，你这个帐篷就很容易倒塌。
嗯，说的没错。
他这边呢，他就是这个外邦人，这个亚裔这个人呢、他又拿着这个帐篷的撅子，手里又拿着锤子，然后趁这个西西拉在睡觉的时候呢，用撅子从他的鬓边钉进去，哎呦、我想到那个抠抠抠这样钉进去，哎呦，这我觉得头皮整个发麻起来。这种死法在圣经里面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用这种武器呢？对不对？
这应该是一敲就进去了，不能抠抠抠了，就是抠一敲就进去了。
一敲就进，那亚裔本身他还力气也要挺大的，对不对？
这个从太阳穴这个地方有个坑嘛，就这样打进去了。
而且帐篷的撅子一旦抽起来，他那个帐篷就没有了撅子，他这帐篷为什么不倒塌呢？这个他杀这个西西拉的方法呢，讲起来哈不尽厚道啊，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这样杀法，是不是隐喻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择手段的做，只要把仇敌打败就可以，特别是姐妹们。是不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忽然发现外面来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大弟兄到你的教会里面来，是不是动不动就放厥词，说什么女人不应该领会，女人不该站讲台，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暗中的就把他给处理掉啊？假意对他好，对不对？慢慢把他，所以蒙哥这方面你应该很有经验才对，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你看他把他杀掉之后，底波拉后来作歌的时候，大大地歌颂他，对不对？说他做得好，做得对，所以呢，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底下这个底波拉在替他这个巾帼英雄红粉知己雅裔作歌的时候，他怎么讲啊？叫做帐篷的这个怎么念呢？叫瘸子还是撅子哈？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你看看。
对呀、
帐篷跟匠人在圣经里面都是有意思的嘛。
对，表示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很对呀、
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这整个的事情完全是耶和华动的手脚嘛。
这为什么？这我看得出来是根本就是亚裔个人的一个计谋而已嘛。
不是的，这哪里是计谋？你看他怎么打仗？十二节开始，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这个我们已经过两个礼拜还没决定这个字怎么念啊。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了。然后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对不对？然后这是要注意的，这个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次巴拉就没跟他讲说你和我去我就去，你不和我去我就不去了吧。
因为巴拉已经知道，虽然说交在我手里，但是最后建功人不会是我，所以他去的时候虽然去，但是意兴阑珊了。
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
嗯，
这个底波拉就并没有打进去了，他就跟巴拉说你这次应该去了，应该去了。巴拉就很乖的就去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下山。
对，
然后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这个900辆铁车里边，你要剩一个人还活着啊，因为全军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剩下一个人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
对，
这个很厉害啊。
你说谁厉害？是西西拉厉害还是巴拉厉害？
这个耶和华很厉害啊，你要怎么样从这么多兵荒马乱里面就留一个人的命、就让他跑，还要特别跑到谁的家呢？跑到基尼人707亚裔的帐篷。这个亚裔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嘛，
他
完全没想，
早就预备好在那边。
什么早就预备好了、
预备好不会用什么撅子这类的武器就对了。
这个亚裔出来迎接西西拉，
看起来他们是熟识啊。
他们是熟识。 他就对他说、嗯、我主请进来不要惧怕、嗯、他怎么会对一个大将军讲不要惧怕，他大概是听到风声了、
哦、还搞不好有看到，远远看到人家在追他、
嗯、啊，有可能，有可能。
嗯嗯。
然后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你说这个衙役他怎么样打算好又怎么去杀他，不可能的事情嘛。
哦，你说本来请他进来的时候还真的没有要杀他，是不是？
哎，他当然看见他的时候可能就心中起意了，可是不可能说是这个底波拉呼召巴拉，然后他们去打仗的时候衙役就想好就准备好什么锤子啊都准备好，没这样的事情的、啊。
所以
耶和华使他今天遇见好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办，他也只能够将计就计啊，见机行事，先让西西拉进来再说嘛。
他为什么要帮这些犹太人啊？
哎，他是他家亲戚啊。
哦，亲戚。
他的丈夫西柏进了西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当然这件事情里面就是你这样深究下去就很有问题啦。为什么叫做他太太的帐篷呢？他丈夫到哪里去了？难道说西柏有一个帐篷，他太太这个他妻子雅意有一个帐篷，两个人闹跑，两个人分居吗？
有可能啊，对不对？有可能，有可能。嘿，
从他西西拉落到雅意的手上，雅意可能就开始打算盘了。
嗯，
这是耶和华把这个大将军交到我的手上。
嗯，
你看这个大将军平常这么神气，现在是落难了、啊，独自步行逃跑，非常狼狈啊。
嗯，
就表示他被追了。那这些人欺压以色列人，难道雅意会不知道吗？嗯，他算是骑墙派。他们认识、
哦、
哎，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表示说呢夏所王并不是欺负他们的人、
哦、
但是夏所王的确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人。
我、哦、本来就是说讲起来他们本来还是一伙的就对了。
哎，不见得是一伙，但是至少呢这个雅意这些人可能在这个时代日子过得还可以。
嗯，
对不对？
对呀、啊，还过得还不错，人家要水他可以给人家奶子喝，表示呢给的东西还可以比对方要的再高档一点。
嗯，是啊，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
嗯，把他藏好。嗯，
然后西西拉就说，有人来问的话呢你就说没有，然后西西拉就很放心的就
叫他说谎。嗯，
叫他说谎，那不说谎怎么办？他逃到这里来，当然是想要办法，要想办法藏起来嘛。
所以这个西西拉就是错在太容易相信女人了，对不对？
哎，他不是错在太容易相信女人，他这个没有见识，对不对？你晓得这个女人可不可以相信？完全在乎他认不认识耶和华。
哎，你这句话怎么说呢？什么叫女人可不可以相信？
想当年以色列人两个探子进了一个人叫做喇合的家里，
嗯，
喇合的家里，喇合把他们藏起来，人家来问，他们就说，哎，这个探子走了。
哦，所以、哎、啊，女人自古就说谎，这个例子是很多的。
嗯，你可以叫他说谎，但是呢，你得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一边呢？耶和华保护那两个探子啊，
哦，
对不对？
站在神这一边。
哎，这个西西拉根本就站错边了。那雅意他当时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可不可能也是想到喇合的事情呢？现在在我手里边的是谁呢？是以色列民呢，还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人呢？我是要看我们两家的交情呢，还是要看摩西与他岳父家的交情呢？嗯，这个雅意这时候心里面有一些的征战，有一些的思想，是不是？
嗯，选边站、
哦、你不要以为他们这些外邦人没有见识哦，当初摩西的岳父在旷野替他这个女婿出了主意，然后就走了。这些基尼人中间难道不会流传啊？他们这个养女婿埃及王子啊身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吗？难道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神啊没有信心，不引以为荣吗？所以小贝，你要是真讲说这整段的圣经啊，什么锤子啊、奶子啊、帐篷啊、钉子啊，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就是外邦的教会要补满以色列家的缺额啊，神要在外邦人身上大大的得荣耀。怎么样，可以了吧？他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哦，对，
他可以宰了。哎，那他手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杀他呢？那当然就是有什么用什么了。
哦，临时又找了一个很怪的武器。哎，
对，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嗯，
你看看这个根本就是神特别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为了什么？为了让实现这个底波拉指着巴拉所说的预言，就是今天呢、啊、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嗯，
啊，就是为了应验这个预言。
哦，所以早就都神早就安排好了。嗯，
他早就安排好了，是为了让弟兄们晓得，你们要是没有足够的胆识，没有抓住那个现今的机会，好好起来挺身作战的话呢，神宁愿把教会啊，把福音呢、啊、交在一个外邦妇人的手里，让你们得不着荣耀。
我是为了这个缘故。
嗯，看起来是这样子的，看起来是这样是没错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只在乎以色列人是不是得胜哦，神要做工，谁与他同工，神其实是很在意的。神很看重以色列中弟兄没有起来这件事情，就像神很看重今天中国的弟兄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中国福音传出去、嗯、教会复兴哦就很高兴，神还有话对你讲啊，哪怕以色列全家打胜仗啊，你们这些做弟兄的仍然叫做得不着荣耀。好了，小白，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下次我们来看看他们所做的歌、嗯、里边有什么小问呢。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